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创世纪》14章。这一章呢，依然体现了亚伯拉罕以信心坚定地相信上帝的应许。亚伯拉罕的一生呢，相对来说比较平凡，但在这一章体现了亚伯拉罕的不平凡。他像王一样，拥有王者的身份和智慧、勇气，来战败了其他的王，拯救了罗德。这一章一开始记载了一场的古代的军事行动，1节到11节呢记载了王征服人民，接着人民叛变，王又大败了仇敌，再次征服他们。这种循环呢是相当常见的，不单在古代的军事行动，就连今天也是一样，强权即是功利，君王的权柄常常遭受到考验。假如君王想要保有权力，就必须将自己辉煌的胜利记载在史书上，或者有强大的军事力量，这样的话呢，可以阻止别人僭越，他君王的这样的一个权柄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一方呢是一位王和他的盟友，另一方是背叛他的臣民，双方呢发生了战争。战争的起源是武王背叛了基大老马的统治，他们已经服侍了他12年。当他们这样向外面的势力进贡，而无法享受自己名正言顺的权利的时候，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就得不到什么快乐，没有什么满足。所以呢，在第13年的时候呢，他们对自己的这个臣服的地位感到厌烦，就背叛了，拒绝进贡，试图脱离这样的重轭，获得自由。当他们背叛之后，到了第14年，基大老马稍事休整，就与他的同盟来刑罚收拾叛军，把这四王的邻邦的这个诚意洗劫一空，从中呢抢走了财物或者人口。在11节和12节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四王把索多玛、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，又把亚伯兰的侄子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。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。这场战争呢，波及到一个人，就是罗德。罗德被掳走，这不完全是碰巧，因为他住在索多玛。他为什么住在索多玛？我们在第13章可以看到，因为他用情欲和眼目的眼睛选择了那些美丽的园子、文明、物质高度发达的城市。他的追求使他离开了应许之地，离开了亚伯拉罕，更离开了亚伯拉罕的神。他的离开并没有过上富足的生活，过上了一种苦不堪言、自讨苦吃的生活。不管是在14章，还有到了后面的19章，我们都看到这个追求物质的罗德，他的生活并不怎么顺利，他自己的家人受到罪的沾染，他们在战争中也成了其中的牺牲品。他用眼目的眼睛爱慕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所回馈他的不是安慰，也不是喜乐，而是痛苦。斯布林就说，那些顺从世界的信徒必须期待为此受苦。当一个基督徒他不选择上帝，不选择教会生活的时候，他爱慕这个世界，他认为这个世界比上帝、比教会更好，那他的生活所得到的回馈一定不是赐福，不是安慰，而是这个世界对他的折磨。 在以赛亚书那里说，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，还要受责打吗？你们已经满头疼痛，全心发昏，从脚掌到头顶，没有一处完全的，尽是伤口、青肿与新打的伤痕，都没有收口，没有缠裹，也没有用膏滋润。虽然这个世界回馈给我们的不是安慰，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回到这个世界，还是用情目的眼睛去选择以世界为我们的神。就像以色列民离开了埃及还要再回去，好像这个猪洗干净又回到泥里面去滚，这个回到泥里面滚的结果又变得浑身的肮脏臭味，但是我们还是在所不惜的奔向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里面没有福音的宣讲，这个世界里面没有真实的为了我们属灵生命的话语的益处。我们被这个世界击打的体无完肤，旧伤加上新伤，伤痕累累，但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和寻求，对他的向往依然大过了上帝的教诲。我们选择信仰生活，我们的犯罪的意愿可以停止，我们可以享受与上帝同在的安息。但是你丢弃信仰生活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是继续让我们犯罪，加剧我们的犯罪，不是让我们与罪恶征战，更不是使我们的罪在我们里面透过福音得到阻止，与他征战并且得胜。罗德被掳之后，有一个人逃出来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，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，曼利和以实哥并亚乃都都是弟兄，曾与亚伯兰联盟。亚伯兰听见他侄子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丹，便在黑夜自己同仆人分队击杀敌人，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巴，就把流落的一切财物夺回来，连他侄子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人人民都夺回来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征战呢是得胜的，亚伯拉罕是具有军事才能的，这个时间亚伯拉罕可以说是个老人家，他一生当中在这里体现了他也是一位非常具有战略性的军事家，他知道什么时候去攻打敌人，他知道什么时间攻打，他知道如何来分配他的仆人把敌人打败，夜间仆人分队击杀，这都是军事的智慧。你发现亚伯拉罕不是一般的人，虽然是老人家，头脑非常的好用。我们所关注的点在哪里？亚伯拉罕原本呢可以弃罗德而不顾，因为罗德是个自私的家伙，他连他的叔叔他都没有恭敬的谦让，他用眼目的情欲挑选了最好的徒弟，他没有客气，他也没有把最好的徒弟让给他的叔叔亚伯拉罕。所以在罗德的身上真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，身为晚辈没有谦让之心，选择最好的徒弟。那罗德现在的结局是自食其果，他自己选择的，他自己遭遇了战争把他给掳走。亚伯兰听到这个消息要把罗德救回来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这个需要冒着极大的风险，但是亚伯拉罕他冒着极大的风险 甚至赌上自己的性命，他也要去把罗德救回来。罗德不再是他的侄子，希伯来原文那里说是他的弟兄，因为他需要亚伯拉罕的帮助。这一次如果没有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神帮助罗德的话，罗德就是奴隶，甚至可能是死亡，甚至有可能永远不可能和亚伯拉罕见面。那么亚伯拉罕在神的帮助之下，在智慧的战士布置之下，亚伯拉罕得胜了，把他的侄子、财物、一切全部都夺了回来。在这个事件当中啊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所展现的信心的善行，所展现的爱，是违背了人的常理，违背了人的智慧，违背了人对爱的理解。亚伯拉罕他所爱的，要付出生命拯救的，不是一个良善的，而是欺骗他夺走良好土地的那一个。虽然亚伯拉罕并不向往索德玛，但是罗德的选择的确是个恶的行为。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，岂不使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形象？我们犯罪堕落，我们被魔鬼奴役，被罪所操纵，被这个世界玩弄在鼓掌之中，我们是悲惨的，是可怜的。那么你看看我们的救主，他有没有坐在天上坐视不管？他有没有在等我们哪一天值得拯救的时候才出手救我们？如果是这样做的话，我们可能永远得不到拯救。基督拯救我们不是毫无风险的，也不是毫无痛苦的事，但是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啊，基督呢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就取得了人的样式。基督愿意离开天上的荣耀，离开天上的宝座，来到地上，降生在马棚，又在我们中间取了农仆的形象。他也曾经必要的时候，以王者的身份拿起鞭子，把圣殿里做买卖的人赶出去。他也以犹太人之王的身份，强而有力的为那些压制的子民伸张正义。当耶稣基督面临需要的时候，他吩咐门徒把刀子收起来，他更拒绝呼叫天兵来保护他。我们配得这样的拯救吗？我们说我们完全不配。他自己的子民拒绝他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讽刺的是上面的牌子写着犹太人的王。耶稣不仅愿意为自己不配的亲属冒险，更愿意替他们在十字架上受苦，在十字架上有公义和平安的彰显，怒气彰显上帝的公义，耶稣基督的死彰显了平安，我们与上帝和好的可能性。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不仅是看见耶稣爱我们的证据，也是神使用一种痛苦的方法来救拔他拣选不配活在他面前的子民。虽然我们常常的远离他，不感谢他，但是神爱我们的证据是大的。保罗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神的爱不是只体现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面，这是最主要的神爱的高峰。神对我们的爱是持续的，是永远的，爱我们到底的爱。我们常常不配，我们常常没有资格站在上帝面前，但是上帝在基督里的恩惠一直临到我们，爱我们，宽容我们。在这个挑战当中，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考验。我们去评估一个人是否能得到我的帮助，我们会问两个问题：这个人值得我帮助吗？第二个问题，我可否在不冒任何风险，也没有任何不便的情况下帮助他？如果这两个答案都是肯定的，这个人值得我帮助，我帮助他不需要冒任何的风险，我们很乐意为对方做些事情。如果其中有任何一个答案都是否定的，我们往往就按兵不动。这样的爱呢，并不是圣经的爱，这叫明哲保身。但是我们看到基督对我们的爱，亚伯拉罕对罗德的这样救助，体现了我们罗德不值得帮助。耶稣爱我们，亚伯拉罕救罗德，都需要冒风险的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已经领受了自己不配得到的救恩，这样的救恩临到我们，可以激励我们去帮助别人。因为十字架，我们岂能因别人不配得到帮助，或是别人可能会危及自身舒适与安全，就拒绝他们的帮助呢？我们若是耶稣基督真的门徒，就应该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，先决定帮助，把其他问题留在后面。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，不要考虑这个人值不值，也不要考虑风险的问题，而是说我要帮助他，他现在需要我帮助，我不管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，有没有风险，我帮他之后会不会反咬我一口，我帮他之后他反而以恶来待我，这些呢应该放在帮助的后面，先帮助，让这些问题留在后面。这是真正的爱，真正的帮助。所以当你帮助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要想，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救助了我，我领受这样的恩惠，那我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不是看他值不值得帮助，会不会给我的人生造成不便，而是说我领受恩惠，应该用这个恩惠去帮助别人。到了17节，我们看见亚伯兰杀败了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，回来的时候，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，沙威谷就是王谷，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他为亚伯兰祝福说：愿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拉罕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，是应当称颂的。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。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得胜的亚伯拉罕面临着两个王的迎接，两个王迎接了凯旋归来的亚伯拉罕。王者的风范在这一章体现的淋漓尽致，神要把这地赐给他，这地他还没有完全的得到，但是他要治理这地，像君王一样，完全体现出来。撒冷王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，对于撒冷王麦基洗德，他到底是谁？他从哪里来？他是谁的后代？在解经上也很难达成理想的共识。那么在希伯来书，撒冷王麦基洗德是耶稣基督的影子，他的预表着将来的基督，他既是王，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，好像耶稣基督一样，他既是王，他又是祭司，而耶稣身兼两职，就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做君王， 做祭司。当他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并没有称赞亚伯拉罕，他没有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你真的很有智慧，你知道敌人呢，他们得胜了就掉以轻心，他们回到自己的城就放松警戒，你一直追杀，夜间攻打他们，你真的很有智慧，你有战略家的思考。”他没有，他反而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你能够打仗得胜，乃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，是应当称颂。”他在讲述神的大能，讲述神的主权，讲述上帝赐福于亚伯拉罕。他在宣告亚伯拉罕的神掌管宇宙，掌管每一件事情，你亚伯拉罕能够得胜，完全出自于上帝他大的权柄。罗马书也说，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当他为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则献上他所有的十分之一。这里的这个十分之一呢，是圣经第一次记载出现。十分之一不是为了得到赐福而献上十分之一。如果为了得到物质的赐福而献上十分之一的话，这是非常低级的信仰。十分之一表现什么？表现亚伯拉罕对神的感恩，表现他承认他的胜利是荣耀的神所帮助他所赐给他的，这是来表达信心的告白。他相信麦基洗德所讲的话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他，他要拿出十分之一来献给至高神的祭司，如同给上帝，来见证他信心的告白。十分之一不是交换，而是对信心的表白，对上帝的感恩，来宣告我一切的赐福都是源自于上帝的。今天许多的基督徒，他获得许多财富，他并没有透过十分之一来表白他的信仰，并没有透过十分之一来宣告我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福的。一个人不拿十分之一尊荣上帝的话，他心里不相信物质的赐福是上帝所给予的，他在宣告我一切都是我的，这是贪心，偶像崇拜。十分之一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信仰告白，信仰的宣告。十分之一不是奉献，最基本的、最基本的信心的告白，而十分之一之外，那个叫奉献。没有十分之一的献上，没有十分之一对上帝的尊荣，就是相信自己，一切都是我自己挣得的，我要靠这些钱活下去。而一个把十分之一尊荣给上帝的人，他相信上帝的赐福，他也相信我把十分之一拿出去，我其他的钱并不多，但是我相信神还是赐福会养育我的。一个不肯用十分之一感谢上帝的人，他也不会把他的生命交给上帝。你想一想，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有什么东西？我们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当中有没有出生带着衣服来到世上的人？没有，也没有人出生带着房子来到这个世上。 我们所有的一切，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上帝所给予的。万有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没有一样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得来的。当一个人认为我自己可以透过自己的力量获得巨大的财富的话，他不会感谢神。而感谢神最好的、最实际的是什么呢？拿出十分之一尊荣上帝。你看有些基督徒嘴里说一切都是上帝的，一切都是上帝给我的，上帝赐福的，只在嘴上对上帝感谢，没有拿出十分之一尊荣上帝的话，假冒为善，虚伪。真正的告白要透过物质，透过金钱来体现真实的信心，真实的信仰。全世界每一个群体当中都有不同的偶像崇拜，但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共同崇拜一个偶像，就是金钱。人爱金钱爱到一定地步，用金钱替代上帝，把财富看为自己的救命稻草。十分之一不单是信仰告白，也是信心的操练，也是致死我们贪心的方法。亚伯拉罕他感谢上帝，他相信麦基洗德所宣告的。你要知道，亚伯拉罕牺牲了自己的物质，部下救了罗德，从人性来看是他自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。他挑选了自己的家丁，他拿出粮草，他夜间去袭击，他把他的仆人分为两队击杀敌人。你看亚伯拉罕的这个战略性是非常强的，他知道如何打仗，如何击败敌人，好像是他自己取得胜利。但是亚伯拉罕在这里，他完全相信，他完全任性，战争的得胜、物资赐福的主人是上帝，不是凭着他的智慧、他的这个能力所得到的，完全是上帝所给予他的。索德玛王呢，也来迎接亚伯拉罕，他和亚伯拉罕要平分，平分财物，但是亚伯拉罕拒绝了索德玛王。为什么要平分？索德玛王由于亚伯拉罕的帮助，抵挡住了仇敌。那亚伯拉罕参与战争，应该得到报酬。索德玛平分，非常符合当时古代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条款。但是，为什么亚伯拉罕拒绝？因为亚伯拉罕不愿意让别人听到自己是靠索德玛王变得富裕。亚伯拉罕是信心的拒绝，他相信祝福的根源是神，他要想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，为此他拒绝了索多玛王的财物。在这一章里面，你看到亚伯拉罕两次违反了人类智慧的考量，对罗德拔剑相助，不可能的事成了可能，去拯救那不配的亲人。这一次呢，亚伯拉罕又收剑入鞘，再次违反人类智慧的考量，他不要索德玛王的财富，他不要这个财富，他要等候上帝把迦南地赐给他，让他成为大国，让他成为多国的父，让万国因他得福。上帝还没有把这地完全交给他，但是亚伯拉罕等候神，哪怕穷尽他的一生，哪怕一生并不怎么富裕，或者无法得到土地，他也不愿意接受索多玛王的提议。 当然，索多亚伯拉罕他并不贫穷，他的家丁啊，精壮的家丁有318人，加上这些仆人的家眷，可能会达到上千人的规模，绝对的土豪，按照当时那也是一方霸主。但是亚伯拉罕纵然如此，他的信心诚然是可见的，他完全接受上帝应许的赐福，他完全的拒绝了索多玛王的提议。索多玛王给他一个合理的、快速的致富的方法，但是亚伯拉罕拒绝了。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，撒旦也喜欢给我们提供合理的捷径，仿佛可以让我们能够快速、轻松的达成美好的结局。比如在这个工作和这个商业的道德上，工作的时候迟到、早退，这个就是一种轻松的方式达到美好的结局。偷税、漏税啊，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如此的选择这样的方式？就是以轻松的方式获得财富，以违法的方式获得财富。你比如奉献，我们会考虑我该将多少钱奉献给教会呢？我们会想1/10岂不是有点律法主义？我们不如实际一点，按照自己的经济能力而定。我能够拿多少就拿多少，毕竟现在生活开销也不少，认为我不拿奉献，我的财富会多，我不将金钱献给上帝，我的生活就好得不得了。这就是什么呢？偷盗，用捷径的方式使自己致富，找各种借口。另外这个敬虔的生活也是，我们都晓得我们是唯独靠恩典得救，一个靠恩典得救的人也会这么想，敬虔何必那么认真呢？你生活不敬虔一样可以得救，无非是从火里抽出来了一根柴，何必那么认真呢？敬不敬虔都是靠恩典得救。你看敬虔的人傻得不得了，礼拜读经奉献，最后他得救了。你看像罗德一样，像从火里抽出来一根柴，不怎么敬虔，靠恩典还是可以得救的，何必对敬虔的生活如此认真呢？这也属于偷工减料，抄捷径，走近路。索多玛王这种的快速致富的捷径，在今天的工作、商业道德上，在奉献的金钱上，在这个敬虔的生活上，我们也有许许多多的接受这种快速的致富的方法，既可以偷工减料，还不会错失上帝的赐福，看似非常合理，这是非常诡诈的事情。但是亚伯拉罕拒绝了他的提议，为什么？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。如果有人说亚伯拉罕富足是因为他战争当中索多玛王分他的财富，这样的话呢，让上帝和上帝的应许都遭受了羞辱。但是亚伯拉罕依然用信心的方式等候神的应许，等候上帝的赐福，不用这种快速致富的捷径，不走捷径，唯独等候上帝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在失败的时候我们需要信靠基督，在成功的时候也是需要信靠基督的。亚伯拉罕从埃及地上来，他再一次信靠上帝的应许，那么在这里是成功的时候，是拥有王者风范的时候，他依然坚定地信靠上帝的应许。当你我的信仰生活有极大失败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基督恩典的赦免。当我们整个的信仰生活很成功的时候，也不能 博得基督的赦免。失败了，我们需要投靠基督；成功了，也不能成为我们进到基督面前的资格和功劳。无论我们失败的时候还是成功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信靠基督，信靠他的救赎。我们的失败需要基督的洁净，我们的成功不能成为像基督的夸口。圣经总是提醒我们，我们为什么可以进到父的面前，是因为耶稣的血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从他流血的身体，从他的血所洒的路上，我们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在失败的时候，你或许会信靠基督，投靠福音的应许。那么你成功的时候呢？成功的时候依然要依靠基督。我们再成功再得胜，都无法靠自己得胜的行为来博得上帝的喜悦。再成功的基督徒依然需要穿戴基督的义袍，回到上帝的面前。亚伯拉罕王者的风范，战争中得胜，拥有了财富，拥有了名声，他没有任何的夸口，他依然紧紧的信靠上帝的应许。当你的生活很成功的时候，信仰生活非常丰富并且得胜的时候，你依然要投靠基督。没有基督的义袍披戴在我们的身上，再成功的人在神的眼前也都是罪人，罪恶无法赦免。圣经只是告诉我们说，在基督里的不再被定罪了。我们的成功是信心的回应，但是我们的成功无法被上帝看重，无法换得救恩。我们的成功哪怕登峰造极，我们的成功如果非常显赫，也无法博得神的喜悦。唯有在成功的时候，在失败的时候披戴基督的义袍，站在上帝的面前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求你施恩给我们。我们虽是有罪，虽是败坏，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是时常的渺小，我们也常常骄傲自满不能够接受你的赐福，不能够透过十分之一来表达你一切的赐给。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的信心常常渺小，常常的在你的面前变得不足。主啊，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恢复信心，恢复对你的信靠，恢复对你的认识。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